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无忧缘虑，解你近忧。孙武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 408-773-1556。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在这里我要祝福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机会和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朋友们见面咯。
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节目一开始呢先跟您拜个年，过年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为您这个访问的是于杰于先生。于先生呢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之中曾经为您做过节目预告。他最近刚从中国大陆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所谓的意义作家吧。那么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有机会呢和他透过电话在节目中做个访问，然后在节目中呢也会接听您的电话。我还是依照案例呢把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先向您报告一下，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 925-385-0368， 我再讲一遍 925-385-0368。在为您介绍他之前呢，我先把我手边有关于于杰先生他的生平向您介绍一下。根据我手边的资料呢，他是生于四川省的成都市，他从13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1992年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的时候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的学位，另外到2000年之后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那么1998年的时候他曾经出版了一个随笔集叫做《火与冰》，那么被他自己也自嘲称为抽屉文学，是不是抽屉文学被人家放在抽屉里的抽屉文学，这我就不知道，等一下在节目中可以问问他。那么介绍他生平的这个文字之中呢继续讲，他说这本书呢尖锐地批评了也批判了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的弊端，那么这本书呢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广大的读者之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以后呢他陆续出版了《尴尬时代》，出版了《我的梦想在燃烧》，出版了 拒绝谎言，出版了《致帝国的祷词》，还有长篇小说《香草山》等等。另外他也出版了研究日本文化和中日关系的两本书，叫做《铁与犁》。铁就是铁血的铁，犁就是耕田那个犁，铁与犁，还有暧昧的邻居。另外他也出版了研究美国文化的著作，叫做光，光线的光，光与影，影子的影，光与影。那么之后呢，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呢，他发表了一些很多的文章。那么后来呢，他开始受到当局的注意。那么他当时呢也是一直痛斥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那么呼吁知识分子呢一起要捍卫着言论自由。那么从那个之后呢，余杰就成为因为受了官方的打压的关系呢，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在这个很多杂志国内的这个刊物中也没办法这个登他的文章。因此呢，从那个之后他完全靠稿费自己的稿费呢维持生活。在海外的一些杂志，譬如说开放杂志的香港的开放杂志、苹果日报了，台湾的一些杂志，以及中文的这个美国中文的网站呢，上去投书。那么在2003年之后呢，他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余杰就开始深入介入一系列的人权方面的案件。到了这个同年，余杰呢和这个王光泽，就是2003年之后呢，另外和刘晓波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要迅速的迁移毛泽东的尸体，将毛主席的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并将毛像从天安门门上取下。另外到了2006年的5月11号，余杰以及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会的成员和其他的异议作家等等呢，和这个另外王怡和李伯光呢一起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希的接见。到了第二年，就是2007年，余杰和王怡和这个唐崇荣等人发表了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叫做《基督徒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声明》。那么到了2008年，阮志明和余杰和王怡等人又发表了一个叫做《旧金山共识》。2012年，就是今年1月11号下午呢，余杰带着他的家属由北京到美国来，那么并且在第二天呢就抵达了华盛顿。那么自由亚洲电台呢在专访中，称他在2001年的长期呢，是就余杰长期的在2001年的时候被软禁在自己北京的家里面。那么余杰到了美国之后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叫做《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的声明》。今天节目中呢，为您访问余杰，我们先做段广告，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于杰于先生。在这儿我再跟您重复一遍，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首先和在华盛顿 DC 等着接受我们访问的于杰于先生打声招呼。于先生，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
啊，好，谢谢。
哎，这个来美国一晃也是多久了？你是十一号到的，对不对？今天已经是23号了。
对对。
啊、怎么样？这个心情上怎么样？这家庭的这个心态上怎么样？能不能很快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状况？
嗯，对对，就是说现在那个初步那个在美国没完定下来，然后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因为从那个前年我遭受那酷刑以后，然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中国也那个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这种那不自由或者半自由的那状态，然后那身体和那个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在国内的时候差不多很多时候都处于那晚上失眠的状态，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那这几天才算那个比较好的能够安然的入睡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实际上我从2003年到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到了美国有14左右，然后前前后后的时间那个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也有一年半，然后所以然后特别是在那个 DC 附近那朋友也非常多，然后我也跟那个张牧师所在的这个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很多会友，这些教友他们也给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些帮助，所以我也没有那个流亡出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也还是像从那个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也是，所以那心态上也还是很那放松和很快乐。
嗯嗯，因为我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当然媒体上也有报道说您这次到美国来，搬到美国来是和家人一起来，但是我不太清楚您的家人包括了你的夫人，对不对？那么有
对对对，我夫人和我快要到那个4岁的儿子，
哦，就是您的您的太太和您的儿子，
我们一家三口，
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您的夫人和您的儿子对这次的转变，他目前的心态跟他们适应的情况怎么样？
对，因为我妻子，那这一年来我受的这些苦，他很多都是跟我一同，来受的，因为那个不仅我跟那刘晓波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妻子跟那个刘晓波的那妻子刘霞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妻子在那段时间里面也跟我一起被那软禁在家里，然后后来他所在的那个他所那个工作的这个就职的
单位
公司，也受到那个北京的秘密警察的这个骚扰，而且他们去骚扰了那三次。本来他的事业上那个做得非常好，也在企业里面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这个工作也被迫那个丢失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国内已经就说不仅我没有办法那个做任何工作，而且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他也同意和支持我所做出的那个到美国来 那个生活的这个决定。然后至于说我们的儿子，他还不到四岁，他我觉得他对一个完全新的地方，他还是充满了好奇。他而且这边的那环境那非常好，比如说在那个北京的时候，因为他比较敏感，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经常咳嗽，然后到了这边这空气非常清新，所以我觉得比我们更加快乐。
嗯哼，而且天塌下来有父亲母亲顶着，对不对？我想这个了解一下，在您这次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在网上在新闻报道上看到很多您为什么做了这次要离开这个国家到美国来，就是惜家带眷呐、就是到美国来过生活的这个决定。那么当然这个决定，你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去国声明》啊，这个去国声明相当的长，
对对对。
那么我也不用在节目之中花很多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介绍，因为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呢，可能在网上或者在其他的媒体上都已经看到了您的这个去国声明。我想了解一下，您那个时候出国的时候，您和当局有一个释放条件，对不对？那么这个释放条件，当然在网上我们也看到这释放条件的内容。那么你到美国来之后，您就发表了声明，你说那个时候因为是自由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的这个释放条件，你不承认，你就废弃了这个释放条件，撕毁了这个条件。因为你现在在国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亲人？我不知道，或者您妻子的，或者您家里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的亲人，会不会因此而遭受到这个中国当局的这个骚扰了，或者甚至迫害等等，你有没有这个顾虑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到出国那一天，就是说他们安排我跟北京市那个国保的最高官员，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北京的克格勃的一个总头目，见面，然后他也说我们可以放你走，但是你必须写一份所谓的保证书，然后你到美国以后你不得从事就是说那个所谓的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些活动，也不得再写文章，攻击政府等等等等，
对对对，
就是说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为了能够顺利的出国，就是说在就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写这份东西。但是当我到美国以后，我想我所经受的这一切，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全部都说出来。我觉得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还为了就是说有很多的跟我有过相同的相似的那经历的人，还有未来我觉得还有国内的更多同胞有可能面临这样的这个遭遇。所以如果我说出来，然后引起那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然后对中共形成某种这个压力，他们下一步干这样的坏事的时候就会有所顾忌。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有这样的使命，我把它说出来。当然我肯定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比如说这姓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就说如果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以后你就不能回到中国来，然后即使你的父母以后年纪大了，生病了，也不会让你回来看望他们。但是我想就说我如果到了美国以后，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仍然受他们的这个辖制，我的心灵仍然不自由，我觉得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即使付出一些代价，即使不能回到中国的代价，我也要把所有的真相全都说出来。
你在这个媒体之中，以及在你的去国声明之中，你谈到了就是国保对你施暴的这个情况，你描述了非常详细。同时在这个去国声明之中，你也谈到了说国保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你如此的这个有如此的态度，以及这种施暴的方式。他们告诉你说你有三个主要的罪状。第一个是这十年来这个 刘晓波所做的所有的反动的事情你都积极的参加了，说你们都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第二点他们提到了说你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恶毒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第三点这个您提到他们告诉你说你还在写作的时候呢，写这个刘晓波的传记，他们还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出版这本书呢我们肯定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你觉得这三点是只是表面的原因呢，还是他们对你施暴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在？
我觉得就应该是这三个方面了。当然这三个方面也是我这那十年的这写作和所从事的这些公共性的活动和那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活动，我觉得这三点算是就是这些所有活动中比较突出的这个三个方面吧。
嗯哼嗯哼，所以基本上你是同意他们给你的这三点原因，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你这样施暴，而且他们也给你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付你，然后他又说你可以离开国家到美国去，基本上也可以说他们往不好的地方说是他们逼着你出国，往好的地方说他们也就放你出国。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们如果把你留在中国的话不让你出国要整你的话不是更方便吗？
实际上对这是一个非常那复杂的问题，因为我在国内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从最高层来说他们是希望然后把我放逐到那中国以外的那地方去，比如说在那个十八大以前他们希望在那个中国国内像我这样的人那越少越好，算是做一个清场。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像我这样的异人士然后离开中国时间一长就会被那个在国家的
被淡忘了，
对，慢慢的就会被那忘掉。然后从比较基层的或者从这个专门的部门这国宝这个部门来说，他们是那不希望我走，而是希望一直把我捏走，因为我一在在那里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可以从上面那申请到非常多的钱，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住宅区的这个派出所的那个一个专门负责我的一个姓马的那胡所长，他说我这个区域里面他们就从我一个人身上他们就可以从上面那申请到那数百万的钱。所以就说他们是希望有我在，然后我成为他们的一个申请经费的理由，成为一个摇钱树。所以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态势。而我呢最后也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面也反复跟他们交涉，说我要那个到个美国去，然后他们也一直没有那同意，然后一直到我离开中国的那前一天他们才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后我也非常强烈的来表达我的意愿，我说如果你们那不让我走，我已经把个飞机票订了，如果在飞机场把我扣了，那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新闻，然后我下一步我也会选择那其他的方式离开中国，就那半年以前我的朋友作家那廖一武一样，他从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先逃到那个越南，然后再从越南到德国，这也是也那一个方法，然后我说我也可能还会像那个1989年的时候像那个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那样，我直接就跑到美国使馆去寻求政治庇护。所以然后这个平时那个在监控我的那个姓江的那处长他就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尽量向上面来汇报你的那个意愿，尽量使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好的那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的非常 长期的努力的争取。
嗯，所以说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讲，你已经跟他们表明了心态，你说老子是走定了，是怎么走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放我走，
对对对对，
好好走，你要不放我走，我自己有只有自己的方法走。所以他们在衡量这个得失之下呢，就做了一条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容易的决定吧，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因为如果是说你是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离开中国的话，对他们的面子上也挂不住嘛。
对对对、
对不对？那么你到美国来之后，你所收到的待遇到目前，我想因为尤其现在正在势头上，这个新闻也都关注着你，包括我们现在也访问你，你这两天的心情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很多了呢？
嗯，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本人从我的性格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安静的人，我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然后也不是一个太喜欢在那个公众场合来要抛出面，太喜欢有很多媒体来访问的人。对，但是就说我刚到美国会是一个必然的有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这样一个阶段早一点过去，然后我能够要回归一个比相对比较宁静的生活，然后我下面的那几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去写。
嗯，你好像说过说两个月之内你要完成这个刘晓波的传，对不对？
对对对，这本传记其实那个第二稿我已经全部完稿了，但是我到了海外以后，我会那收集海外的一些新的资料，一些新的信息，我会把它给增加进去。所以还会花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来最后定稿，最后做一些润色，所以大概到二月底到三月初，大概会先在香港和台湾出两个不同的那中文版本，然后其他的像英文版、像德文版、法文版、日文版的这些也正在联系之中。
嗯，提起刘晓波了，我想这个提出几个问题。因为刘晓波他尤其是他得了这个诺贝尔奖之后呢，有不同人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我很想了解一下你所认识的刘晓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刘晓波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做个广告，广告之后回来之后呢，麻烦您就这两个问题给我们这个发表你的看法好吗？
好，
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
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
位于三麦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魔幻型男2012龙年演唱会，
金钟奖偶像歌手潘玮柏，
对手欢迎影视小生苏有朋，
星光大道冠军之星杨宗纬，
香港人气最旺小生陈晓东，
四位超级偶像，四位魔幻型男，1月28号周六晚 Las Ve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
潘玮柏、
苏有朋、
杨宗纬、
陈晓东，
新春欢唱，热闹滚滚，网络订票 jticket.com。
第五季国际娱乐6269644747，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新传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在这里祝福湾区新传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快乐，万事如意，龙年行大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机会和湾区的华人朋友们见面哦。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作家于杰。我们这儿呢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如果您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讨论，有任何的问题给于杰于先生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聊聊。于先生，谈谈您所认识的刘晓波。
对对对，我跟晓波先生是那个长达那个10年的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对他有很多那个近距离的
观察
的交往。然后他这10年以来，他所那从事的那大部分的这些跟这个民主和那个人权有关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独立中文笔会中，他担任那会长的时候，我是那副会长，所以也配合他的很多那个那事物。然后还有这十年来我们一起那个查过差不多有20份各种各样的那不同的这些呼吁书，这些联名信，比如说有第二个西藏问题，第二个新疆问题的这个呼吁，还有呼吁那个释放很多异议人士的这些信件，然后还有那个美国发生911以后，我们也写了给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的这种支持的信。然后最后一直到2008年，我们一起那个发表的这个黎巴宪章。所以我们就从这黎巴宪章来说，我们差不多一起讨论了那个10次以上。然后我们最后是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餐馆里面，然后把这个文件那个定稿的。然后还有就是被一些那促进那个比我们更加艰难的这些异议人士对他们的这些关怀和那个帮助，比如说那天安门母亲那丁子霖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那共同去做的。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晓波先生他不仅是一个那才华横溢的那作家、政治评论家，同时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非常有这种奉献这样的精神和品格的人。然后他除了能够对很多很多问题有这个深入的透彻的这个分析以外，他同时他也是国内老中青的这三代人的一个交汇点，一个枢纽。以我的了解，在国内只有他那才能把这些异人士把这些白知识分子把就是这些各个领域里面的人，各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专业的人，把他们汇集在一起。比如说黎巴宪章，如果没有他的参与，我相信就是第一批的那300人中那差不多会少一半的人来签名。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也是一个众望所归了。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你出国之前？
嗯，最后一次见到他应该是那个2008年的那个11月底。嗯，我也是到个美国访问前夕，然后林茂先生那个应该是林茂先生定稿的那一次。
嗯嗯嗯。然后你知不知道他在知道自己得到了诺贝尔奖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更想知道，就是他内心有些什么样子的，还是反应两个字吧，还是有什么样的？
对，就是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主动的、积极的去，就是追求这个奖。他也一直给我，他说他认为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是那个天安门母亲。所以他在那个前几年里面，他也一直通过写文章也通过联络那些海外的那些很多朋友发起这种声援来支持天安门母亲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样的一些那事情。
嗯，
所以那个据我看到的信息，就是说他那个第二天这个获奖的消息传出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去那个探望他的时候，妻子把这个消息那告诉他的时候，他是那当场就那哭泣了。然后他说他说这个奖应该是给天安门母亲的，应该是给那些六四的那些死难者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表达上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那个胸襟和有气度的人。我觉得他这些年所做的，他是为了追求那个纯粹的自由，为了捍卫这些同胞的基本人权，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要成名，自己要去得一个奖。
嗯哼，嗯哼，我猜想你和刘晓波先生透过间接的关系还是可以联系，有联系吧？
就是在获奖之前，就是他被监狱那被捕以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就是说他妻子还能够正常的去探监，是在他那判刑以后，然后被移送到锦州监狱去以后，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每个月可以去探监一次。
嗯，
所以我们也能够把一些信息通过他的妻子然后带给他，然后包括我们也会也多次买了一些那个他穿的一些衣服，然后一些食品。比如说我们就专门去找了一种非常好的那种大枣。
嗯，
然后通过他的妻子跟他带进去。他还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专门跟他妻子说，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同一个监舍里面那个六个人，他们都把就是各自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大家分享。他就说大家都称赞这个枣子非常好吃。他说让他的妻子向我们表示感谢。然后后来他获奖以后，他的在监狱里面的那处境稍微有一些改善，因为原来监狱里面的伙食非常不好，然后经常吃那土豆，他的胃那胃病也犯了。然后早上是吃那个干饭，没有粥。他的妻子和他也多次向监狱里面提出，就是说能不能早上能够吃粥，但是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当他获奖的消息传出以后，他的妻子去探望他的时候也提出来，当时的那个监狱长就说这个问题可以马上解决。
嗯嗯，
然后还给了他一个那电水壶，所以他可以自己烧那个热水，可以冲茶冲咖啡。
嗯，
所以就说日常生活上面就是说稍稍有所改善了。
如果我问你刘晓波先生还会被关多久，你心里有谱吗？
我觉得这要看那中国的整个大的形势如何变化，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关注，对中国是那第二个中国政府施加的这个压力怎么样。但我深信就是说他不会坐满长达11年的这个刑期。我相信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年，比如说3、5年、5、6年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当中国社会那外部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启动的时候，我相信他能获得自由。然后我也盼望，就是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再回到国内去，我也会配合他做，会做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会办一份报纸，或者办个杂志，甚至办个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
玉杰先生，有没有说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第二个中国的形势，其实我短期之内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比如说，下一任习近平他接任以后，我觉得也不会有大的这个转化，因为现在的中共当局他已经成为一个凝固化的，像一个混凝土一样的一个既定的这个群体。就是差不多几百个家族，他们垄断了中国大部分的这个财富，所以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只是一个竞争利益群体，这个团体所推选出来的一个代理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党内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这种上下层之间的这种冲突，这种贫富悬殊的这个加剧，所以未来几年中国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危机、非常动荡，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这个暴力事件和流血这个冲突的可能性都有。就是短期之内，其实我是比较悲观的，但是长远来看，我觉得世界的这个民主化的大势，这个潮流，我觉得是任何国家、任何党派、任何政权都不能够阻挡的。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一年多来阿拉伯世界里面所发生的这一切，然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是民主国家在二战只有二三十个民主国家，现在民主国家已经超过100个，所以我相信未来就是说中国实现民主化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也相信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我能够看到，也会回到国内去再参与到整个这个过程中。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刚刚从中国西家带眷迁移到美国来生活的于杰，于先生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有人称呼他为异义作家，另外他还有一个外号，在网上有一个外号叫做内地李敖。我想趁这个机会问问于杰先生，你对内地李敖这个称谓，你
非常不喜欢这样一个称呼，这是我出版1998年那出版第一本书那火与冰的时候，那个书商的一种包装，一种策略。当然我也承认，就是在我的那个少年时代，我也确实也读过李敖的很多书，也受他的一些他的观点也给我很多的那启发。但是我们大家对李敖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最近的这十年来他的他整个观点的这个变化，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变成中共这个专制政权的一个吹鼓手。所以他的最近这些年来的绝大多数观点我都非常不同意，我也连续写过几篇文章，他对他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
好，我们这个中断广告回来之后呢，也就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呢，就于杰先生他过去所写的一些文章呢，谈谈他的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的看法。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仅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 1855-580-6789，1855-580-6789。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莲娜丽。650-857-1000。
假如您下一部车是一部能载客、能载货，而且又被 IntelliChoice 评为任何全线车厂里面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假如您拥有一部 Toyota，如果您在购买一部2012年新款的 Highlander SUV 或一部宽敞的2012年款的 Sienna Minivan 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现金回馈或者是零利率贷款，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
符合资格的买家仅能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贷款，优惠不包括 Hybrid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各位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八方论坛，我是史东。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访问的是于杰于先生。那么我们的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于先生，有关于过去你写的一些书或者一些文章，我想和您探讨一下，趁这个机会，您对一些事情的观念和看法。因为我手边的资料，比如说头一个就是您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叫《暧昧的邻居》，另外叫《铁与梨》。根据我手边的资料呢，这是研究日本文化和中日关系的两本书。您基本上对于现在当今的中日关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我个人看法，当然我对就是日本对那个对他们的当年的战争罪行的这个反应不彻底，我也有很多的那个批评和分析，比如说把日本跟德国相比。但是我觉得中日问题的一个症结还在于，就是说中共方面为了转移他们的这对矛盾，他们把在那个89年以后，那个原有的就是马列主义这个毛泽东思想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灭了，所以他们转而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提供他们统治的一种就思想资源，所以这日本当然就成为首当其冲的了。所以就是说这最近10年以来几次的这个反日浪潮，我觉得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来展开的。所以我在书中我也详细写到我的一些对日本社会的近距离的一些观察，比如说像靖国神社问题。那当然我对那个靖国神社我也有一些批评，但是我到了靖国神社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原来国内的很多对那个靖国神社的这些报道说法，就是说他们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比如说有很多那都也说，就是说靖国神社供着这个甲级战犯的牌位，实际上我到了靖国神社里面，我看就是说根本没有牌位，它是就是说这种所有的这些战争的一本名册，并没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像很多中国人家里的那种祖宗牌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做批评之前，首先把这个事实的这个真相看清楚，
基本上你觉得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日本的基本上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和以及他们的出发点，你同意吗？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批评呢？
我当然不同意了，就是说一方面来说，是把这个贸易放在第一位呢，把这个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方面，他又是就是说来这种成为他这个煽动民族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比如说这个反日反美或者反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点是那个中国政府非常喜欢来用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也第二个日本政府的政策有很多批评，比如说对中国的非常恶劣的人权状况，日本政府从来不提出那个批评。然后包括像在八九的时候，然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日本政府却那趁机来占领和开拓那中国的市场，我觉得这也是那缺乏一个普世价值的。
另外也关于这个美国文化，你也出了一些书，这本我眼前的资料叫《光与影》。对于美国文化，我想这次你自己本身用脚投票把全家带到美国来，基本上我相信是对于美国文化的一种认同吧，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还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叫《白头鹰与大红龙》，就是然后副题是那个美中关系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所以就是美国，我从2003年第一次访问美国，一直到现在，在美国也有14的时间。然后我相信我未来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在美国生活。当然，就说在网上有很多人批评我，包括批评那个刘晓波先生说我们是那个亲美派。就是当那个911事件那发生以后，当我们那起草那份就是说支持和那个慰问。就是说美国的信，然后我们在这个信的末尾，我们借用了当年那肯尼迪在访问柏林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说今夜我们都是柏林人，所以我们在那封信的末尾我们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所以这句话也在网上那激起了很多的那反响，有很多人非常尖锐的那批判我们是那个美国人的美国人的这个走狗等等等等，有这样多的非常难听的批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美国观点，其实与其说我亲美，说我亲民主和自由，二在就是民主和自由这样的价值在那个美国有很多的这些体现和彰显。当然另一方面，我也看到美国社会有很多的很多的不足，是有很多阴暗面，所以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知识分子，我不仅就是批评中国社会的问题，我相信我对我已经和未来在美国生活，我也会看到美国社会更多的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我也会不加掩饰，然后大家进行分析和评论。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在你的心理之中，在你的观念之中，说有一天中国能够自由开放之后，你希望中国会像哪一个国家一样？有没有一个国家，譬如说美国或者英国或者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到目前为止在你心里面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达到你心中的那个标准？
当然就是正如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人，我觉得世界上也没有非常完美的国家，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出发，就是说这个地上的生活只是一个客旅，然后我所追求的是一个在那个天上的天国。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地上的国家中，在那个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中所创建的国家中，我觉得相比较而言，比较接近于我的一种理想状态的是这个美国。所以就是未来我也期望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型能够更多的来学习美国的这个长处。当然在学习美国的这个长处的时候，来学习欧洲国家，学习日本，学习那个其他国家，我觉得也 这也是互相并不矛盾的。
嗯哼，你对法轮功的看法怎么样？因为有一篇文章是和王毅和唐崇荣对不对发表的，有关于这个法轮功问题的声明，你对法轮功的看法又是什么？
其实从那个当年20年以前法轮功在国内受到中共的那迫害的时候，我就那公开的为法轮功那个说话。我记得就是当时生活在中国国内的那知识分子中，能够敢于对那个法轮功也发出声音来的绝对不超过10个人。
嗯哼，
但后来法轮功特别是海外的法轮功，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特别是他们的这些媒体上的一些信息，我个人有些这个意见，我也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在一个民主社会，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不过的。但是就因为我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对他们的退党的这个数字，我有一些质疑。后来就有很多法轮功的朋友，他们来对我进行这种
抗议，
人身的攻击。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十分不妥的。我觉得就是说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心平气和的来讨论。
基本上现在你和法轮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好是坏，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觉得就是说算是就是说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就是说两个方面的事情我也会继续做。就是说一旦有我自己能够信任的比较能够确信的那些国内的法轮功人士，他们受到迫害，我仍然要为他们发出声音来。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当我看到比如说法轮功的组织他们的媒体上有我认为错误的不太同意的地方，我也仍然会发出我的声音来。
嗯哼，你因为你现在到美国来了，你的家人都到美国来了，你太太、你孩子，你现在可以选择一条路，这条路是你所向往的生活。因为我不知道你将来工作上你是怎么安排，你是准备教书呢？我写作，我想你一定还会写作下去。问题是写作之外，你会不会再教书，还有其他的安排？就关于就近的这些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你的计划，短期的计划？
对，我的计划，我觉得在未来的2-3年里面，因为我刚才也谈到我要写的书，然后包括我还会也就是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跟中国社会的这个民主化，那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也会做。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就是说自由的独立的身份的这个作家，所以我也不太会就说参加某一个组织，然后到某一个机构去担任一个具体的这个职位。
嗯，
那等等就是说就这些事情我暂时不会考虑。
嗯，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我深深的感到就是上帝给我的天赋还是在写作上，所以我不能把这样的天赋给浪费掉，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写出多更好的作品来，然后也是来回报很多对我抱有期望的读者朋友，无论在国外的还是在海外的。
嗯哼，你觉得在美国来到这儿之后，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找到你一向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是，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就说不会有任何的束缚，任何的这个恐惧在里面。就说写作我觉得有一种完全自由的这个心态。
嗯哼，
第二方面我觉得这里的这个信息是那个多元的，然后信息的这种获得途径是非常自由的，在网上就说会为了像在国内的时候看了为了寻找一个资料要翻墙要经过很多的